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著雍烟帽一年。安皇帝以隆安二年戊戌，公元398年春季正月，后燕范阳王慕容德从邺城率领40000户人家向南迁徙到华台。北魏魏王拓跋宜进入邺城，接收了那里的仓库。他追击慕容德直到黄河边，但没有追上。赵王慕容麟向慕容德进献尊号，慕容德沿用其兄慕容垂的旧例，自称燕王，将永康三年改为元年，以同府的名义行使皇帝制度，设置百官，任命赵王慕容麟为司空兼尚书令，慕容法为中军将军，慕于拔为尚书左仆射，丁通为右仆射。慕容麟再次图谋反叛，慕容德杀了他。庚子日，北魏王拓跋圭从中山向南巡行到高邑，找到了王勇的儿子王宪，高兴地说这是王景略的孙子，任命他为本州中正，监管选曹事务，同时掌门下省。到达邺城后，设置刑台，任命龙骧将军日南宫何拔为尚书，与左丞贾谊率领厉兵5000人镇守邺城。拓跋圭从邺城返回中山，准备北归，征发士兵10000人修筑直道，从望都开凿横岭到代地，长500多里。拓跋圭担心自己离开后山东地区发生变故，又在中山设置刑台，命令为王拓跋宜镇守，任命辅军大将军略阳公拓跋尊为尚书左仆射，镇守渤海的河口。右将军尹国在冀州监督租税，听说拓跋圭将要北还，谋划袭击信都。安南将军长孙嵩抓住了尹国，将他处死。后燕启伦回到龙城，报告中山已经陷落。后燕主慕容宝命令停止军事行动。辽西王慕容农对慕容宝说，现在迁都的时间不长，不可以南征，应该利用已有的军队袭击库莫西，夺取他们的牛马以补充军需物资，再进一步侦查虚实，等到明年再商议。慕容宝听从了，即位日向北进发。庚申日渡过蛟洛水，恰逢南燕王慕容德派遣侍郎李炎前来拜见慕容宝，说拓跋圭向西去了，中原地区空虚。李炎追上了慕容宝，慕容宝大喜，当天就率军返回。辛酉日，北魏王拓跋圭从中山出发，迁徙山东六州的官吏百姓以及各少数民族共10多万人来充实代地。柏林、渤海、张武一带的盗贼同时起事，略阳公拓跋尊等人将他们讨平。广川太守贺赖卢性情豪迈刚健，始于位居冀州刺史王府之下，袭击王府并杀了他，驱使劫持守兵抢掠阳平、顿丘等郡，向南渡过黄河，投奔南燕。南燕王慕容德任命贺赖卢为滨州刺史，封为广宁王。西秦王乞伏前归派遣乞伏一州进攻后梁的支阳、詹武、允吾三城，攻克了他们，俘虏了10000多人后离去。后燕主慕容宝回到龙城皇宫，下令各军就地驻扎，不允许解散，文武将士都要带着家属随驾。辽西王慕容农、长乐王慕容盛极力劝谏，认为军队疲劳，力量薄弱，北魏刚刚得志，不可以与他们为敌，应该暂时休养士兵，等待时机。慕容宝打算听从，辅军将军慕于腾说百姓可以与他们共享成功，难以与他们谋划开始，现在军队已经聚集，应该由陛下独自决断乘机进取，不应该广泛听取不同意见而阻碍大计。慕容宝于是说，我的主意已定，再敢劝谏的斩首。二月乙亥日，慕容宝出城前往驻扎地，留下慕容盛处理后方事务。己卯日，后燕军队从龙城出发，慕于腾为前军，司空慕容农为中军，慕容宝为后军，各相距一顿路程，连绵百里。壬午日，慕容宝到达乙连，掌上段素谷、宋赤眉等人趁着众人畏惧争议的心理发动叛乱。段素谷等人都是高阳王慕容龙的旧部，共同逼迫拥立慕容龙的儿子高阳王慕容崇为主，杀了乐浪威王慕容昼、中牟西公段义以及宗室诸王。河间王慕容熙一向与慕容崇友善，慕容崇保护了他，所以唯独他得以幸免。后燕主慕容宝带着10多个骑兵逃奔到司空慕容农的军营，慕容农准备出营，左右的人抱住他的腰阻止他，说应该先稍微观察一下，不可立即出去。慕容农拔刀要砍他们，于是出去 迎接慕容宝，又派人骑马去追慕余腾。癸未日，慕容宝、慕容农率军返回大营，讨伐段素谷等人。慕容农营中的士兵也厌倦争议，都抛弃武器逃走，慕余腾的军营也溃散了。慕容宝、慕容农逃回龙城。长乐王慕容盛听说叛乱，率军出营，慕容宝、慕容农仅得以幸免。会稽王司马道子忌惮王公，因仲堪的逼迫，因为乔王司马尚之及其弟司马修之有才略，便将他们引为心腹。司马尚之对司马道子说，现在方阵势力强盛，宰相权倾，应该在外面秘密培植心腹作为自己的屏障。司马道子听从了，任命司马王瑜为江州刺史，都督江州及豫州四郡军事，作为外援，日夜与司马尚之谋划，以等待四方的可乘之机。北魏王拓跋圭前往樊志公，给新迁徙的百姓分配田地及耕牛。拓跋圭在白登山打猎，看见一只熊带着几只小熊，对冠军将军于力低说，你以勇健闻名，能与此熊搏斗吗？于力低回答说，兽类低贱，人类高贵，如果搏斗而不能取胜，岂不是白白丧失一位壮士吗？于是驱赶熊到拓跋圭面前，拓跋圭全部射杀并捕获了他们。拓跋圭回头向他致谢。秀荣川酋长尔朱羽箭跟随拓跋圭攻打晋阳，中山有功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围绕他的居所割地300里作为封地。柔然多次侵扰北魏边境，尚书中兵郎李先请求攻击他们，拓跋圭听从了，大破柔然后返回。杨轨任命他的司马郭伟为西平相，率领上等骑兵20000北上赶赴郭伦处。突发乌孤派遣他的弟弟车骑将军突发怒檀率领骑兵10000援助杨轨。杨轨到达孤臧，在城北扎营。后燕尚书顿丘王兰汉暗中与段素谷等人通谋，率军驻扎在城东的东面。城中留守的士兵很少，长乐王慕容盛迁入靠近城内的百姓，得到壮丁10000多人登城抵御。段素谷等人的同谋只有100多人，其余都是被胁迫的，没有斗志。三月甲午日，段素谷等人准备攻城，辽西环烈王慕容农担心城不能守住，并且被蓝汉引诱，夜间偷偷出城投奔他们，希望以此保全自己。第二天早晨，段素谷等人攻城，城上抵抗非常有力，段素谷的部众死了数以百计。段素谷于是带着慕容农绕城行走，慕容农一向有忠节威名，城中的人都依靠他作为支柱，忽然看见他在城下，无不惊愕丧气，于是都逃散溃败。段素谷进入城中，纵兵杀掠，死尸狼藉。慕容宝、慕容盛与慕余腾、余崇、张真、李汉、赵恩等人轻骑向南逃走。段素谷将慕容农囚禁在殿内。掌上阿娇罗是段素谷的主要谋士，认为高阳王慕容崇年幼软弱，想改立慕容农。慕容崇的亲信宗让、初立坚等人听说后，丁酉日杀死了阿娇罗和慕容农。段素谷随即为他们杀了宗让等人。慕容农的旧立左卫将军宇文拔逃亡投奔辽西。庚子日，蓝汉袭击段素谷，连同他的党羽全部杀死。废除慕容崇，尊奉太子慕容策，代行皇帝职权，大赦天下，派遣使者迎接慕容宝在蓟城相遇。慕容宝想全部返回，长乐王慕容盛等人都说，蓝汉的忠诚与奸诈未知，现在单人匹马前往，万一蓝汉有异心，后悔莫及，不如向南投奔范阳王慕容德，集合部众夺取冀州，如果不行，再收拢南方的部众，慢慢返回龙都也不算晚。慕容宝听从了。离石胡人首领呼延铁、西河胡人首领张崇等人不愿意迁徙到代地，聚众反叛北魏。北魏安远将军于越讨平了他们。北魏王拓跋圭征召魏王拓跋仪入朝辅政，任命略阳公拓跋尊代替镇守中山。夏季四月壬戌日，任命征虏将军穆崇为太尉，安南将军长孙松为司徒。后燕主慕容宝从小路经过邺城，邺城人请求他留下，慕容宝不答应。向南到达黎阳，隐藏在黄河西岸，派中黄门令赵思向北帝王慕容忠报告说，皇上在二月接到丞相的表彰，立即南征到达以连，正遇上掌上作乱，失去凭据来到这里，大王赶快禀告丞相前来奉迎。慕容忠是慕容德的堂弟， 首先劝慕容德称尊号，听说后很厌恶，抓住赵思投入监狱，将情况报告给南燕王慕容德。慕容德对群下说，你们以社稷大计劝我摄政，我也因为四皇帝流亡，百姓神灵缺乏主心骨，所以暂时顺从大家的意见以维系人心。现在上天正在后悔降祸，四皇帝得以返回，我将准备法驾奉迎到行宫谢罪，怎么样？黄门侍郎张华说，现在天下大乱，非雄才大略无法安宁救济众生，四皇帝愚昧懦弱，不能继承光大显统，陛下如果遵守匹夫的节操，舍弃上天授予的基业，威权一旦失去，自身性命尚且不保，更何况社稷还能享受祭祀吗？沐浴户说，四皇帝不达时宜抛弃国都，自取败亡，不能忍受多难，已经很明显了。从前蒯聩出奔，魏哲不接纳，春秋认为正确，以儿子拒绝父亲尚且可以，何况以父亲拒绝儿子呢？现在赵思的话不知虚实，我请求为陛下持往侦查。慕容德流着泪派他去了。沐浴户率领壮士数百人跟随赵思向北，声称迎接护卫，实际上图谋不轨。慕容宝派赵思去见慕容忠后，后来遇到打柴的人，说慕容德已经称制恐惧而向北逃去。沐浴户到达后没有见到人，抓住赵思返回。慕容德因为赵思熟悉典故，想留下任用他。赵思说，犬马尚且知道恋主，我虽然是行愚之臣，请求返回侍奉皇上。慕容德坚持要留下他。赵思愤怒地说，周氏东迁依靠晋国郑国，殿下与皇上的关系是叔父，地位为上公，不能率先率领诸侯匡扶帝室，却幸灾乐祸于根本的倾覆，做赵王司马伦那样的事。我虽然不能像申包胥那样保存楚国，但也仰慕公军兵不肯在莽市苟且偷生。慕容德杀了他。慕容宝派扶风中宫慕于腾与长乐王慕容盛到冀州收集兵马，慕容盛因为慕于腾一向残暴横行，被百姓怨恨，就杀了他。走到巨鹿，长乐劝说当地豪杰，他们都愿意起兵尊奉慕容宝。慕容宝因为蓝汉祭祀燕国宗庙，所作所为似乎顺利，想返回龙城，不肯留在冀州，于是向北行进。到达建安，投宿在百姓张曹家中。张曹素来武勇刚健，请求为慕容宝集合部众，慕容盛也劝慕容宝暂且停留，观察蓝汉的情况。慕容宝于是派勇从仆夜里汉先去见蓝汉，自己留在石城驻扎。恰逢蓝汉派左将军苏超前来奉迎，陈述蓝汉的忠诚。慕容宝因为蓝汉是燕王慕容垂的舅舅，是慕容盛妃子的父亲，认为一定没有其他想法，不等李汉返回就出发了。慕容盛流着泪坚决劝谏，慕容宝不听，让慕容盛留在后面。慕容盛与将军张真从小路躲避藏匿。丁亥日，慕容宝到达索莫汉行，距离龙城40里，城中人都很高兴。蓝汉恐慌畏惧，想亲自出城请罪，兄弟们共同劝谏阻止了他。蓝汉于是派弟弟蓝嘉南率领500骑兵出城迎接，又派哥哥蓝迪关闭城门，禁止武器，禁止人们出入。城中人都知道他将要发动政变，但无可奈何。蓝嘉南在行北见到慕容宝，拜谒之后跟随慕容宝一同前进。影音列公于崇秘密对慕容宝说，看蓝嘉南的神色，祸变逼近，应该留下三思，为什么直接向前？慕容宝不听。走了几里路，蓝嘉南先抓住了于崇，于崇大声呼喊骂道，你家侥幸成为皇亲，蒙受国家的恩宠荣耀，灭族都不足以报答，现在竟然敢图谋篡逆，这是天地所不容的，早晚就要被屠杀消灭，只恨我不能亲手将你们剁成肉酱。蓝嘉南杀了他，将慕容宝引入龙城外邸，杀了他。蓝汉给慕容宝的谥号是灵帝，杀了献哀太子慕容策以及王公卿士100多人，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昌黎王，改年号为青龙，任命蓝迪为太尉，蓝嘉南为车骑将军，封河间王慕容熙为辽东公，按照杞国、宋国的先例。长乐王慕容盛听说后，骑马要去奔丧，张真阻止了他。慕容盛说，我现在已穷途末路，投靠蓝汉，蓝汉性情愚钝浅薄，必定念及婚姻关系，不忍心杀我，10天半月之间足以施展我的志向。于是前去见蓝汉。蓝汉的妻子已逝，以及慕容盛的妃子 都哭着向蓝汉请求饶恕慕容盛，慕容盛的妃子又向蓝汉的兄弟们叩头。蓝汉心软可怜他，于是将慕容盛安置在宫中，任命他为侍中、左光禄大夫，清净礼遇如同从前。蓝堤、蓝嘉南多次请求杀掉慕容盛，蓝汉不听从。蓝堤骄横凶残荒淫，侍奉蓝汉多有失礼之处，慕容盛趁机离间他们。由此蓝汉兄弟之间逐渐互相猜忌。后梁太原公吕纂率军进攻养鬼，郭伦救援养鬼，吕纂战败返回。段业派举渠蒙逊进攻西郡，抓住太守吕纯返回。吕纯是吕光的弟弟的儿子。于是晋昌太守王德、敦煌太守赵俊仁、孟敏都率军投降段业。段业封举渠蒙逊为临时侯，任命王德为酒泉太守，孟敏为沙州刺史。六月丙子日，北魏王拓跋圭命令群臣商议国号。都说周秦以前都是从诸侯升为天子，因而用原来的国号作为天下称号，汉朝以来都没有一尺土地的资本。我们国家百世相承，在代北开创基业，于是辅有华夏，现在应该用代作为国号。黄门侍郎崔洪说，从前商人不常居一地，所以有两称音，商代虽然是旧邦，但命运更新，建国之初已经改为魏。魏是伟大之名，是神州上国的称号，应该像以前一样称为魏。拓跋圭听从了。养鬼仗着自己人马众多，想要和梁王吕光决一死战，郭伦常常用天象变化来阻止他。梁国的常山公吕洪镇守张掖，段业派举渠南城和王德攻打他，吕光派太原公吕纂带兵去接应。杨鬼说，吕洪有10000精兵，如果和吕光合兵一处，那么孤臧就更加强大，难以攻取了。于是他和突发利禄孤一起截击吕纂，吕纂与他们交战，大败他们。杨鬼逃奔到王启基那里。郭伦性情狭隘，急躁又残忍，不被市民归附，听说杨鬼战败逃走，就投降了西秦。西秦王启服前归，任命他为建中将军，散骑常侍。吕洪带兵放弃张掖向东逃跑，段业将治所迁到张掖，准备追击吕洪。沮渠蒙逊劝谏说，撤回的军队不要阻拦，走投无路的敌人不要追击，这是兵家的禁忌。段业不听，结果大败而回，全靠蒙逊才得以幸免。段业在西安筑城，任命他的部将臧默骸为太守。蒙逊说，默骸有勇无谋，只知道前进，不知道后退，这真是给他修筑坟墓，而不是修筑城池啊。段业不听，不久默骸就被吕纂打败。燕国的太原王慕容齐是慕容凯的儿子，蓝汉的外孙，蓝汉也没有杀他，任命他为征南将军，得以入宫觐见长乐王慕容盛。慕容盛暗中让慕容齐逃出去起兵，慕容齐在建安起兵，部众达到几千人，蓝汉派蓝堤去讨伐他。慕容盛对蓝汉说，慕容齐不过是个小孩子，干不了这种事，难道不是有人假借他的名义想做内应吗？太尉蓝堤一向骄纵，难以信任，不应该交给他大队人马。蓝汉认为说的对，就撤回了蓝堤的军队，改派辅军将军裘尼木带兵去讨伐慕容齐。于是龙城从夏天开始不下雨，直到秋七月，蓝汉天天到燕国各庙以及慕容宝的神座前叩头祈祷，把罪过推在蓝嘉南身上。蓝堤和蓝嘉南听说后很愤怒，又怕被杀。以四日，他们一起率领部众袭击裘尼木的军队，打败了裘尼木。蓝汉非常害怕，派太子蓝木带兵去讨伐他们。蓝木对蓝汉说，慕容盛是我们的仇人，一定和慕容齐内外勾结，这是心腹大患，不能养着，应该先除掉他。蓝汉想杀慕容盛，先召见他，观察他的反应。慕容盛的妃子知道了，秘密告诉慕容盛，慕容盛假称有病不出门，蓝汉也就没有杀他。李汉、魏双、刘忠、张豪、张真都是慕容盛一向厚待的人，而蓝木却把他们当作心腹。李汉、魏双得以出入慕容盛的住所，暗中与慕容盛密谋。丁未日，蓝木攻击蓝堤、蓝嘉南等人，打败了他们。庚戌日，犒赏将士，蓝汉、蓝木都喝醉了，慕容盛夜里上厕所，于是翻墙进入东宫，和李汉等人一起杀死了蓝木。当时军队还没有解除戒严，都聚集在蓝木的住所， 听说慕容胜得以出来，欢呼跳跃，争先恐后攻击蓝汉，杀死了他。蓝汉的儿子鲁公蓝和、陈公蓝阳分别驻扎在令支、白狼，慕容胜派李汉、张真袭击杀死了他们。蓝堤、蓝家男逃亡藏匿，被捕获斩首。于是内外安定，男女百姓互相庆贺。宇文拔率领壮士数百人来投奔，慕容胜任命他为大宗正。辛亥日，祭告太庙，下令说，依靠五位祖先的福佑，文武大臣的力量，宗庙社稷由幽暗而重新光明。不只是我以渺小之身免除了不共戴天的责任，凡是臣民都可以在当时光明正大的生活。于是大赦，改年号为建平。慕容胜谦让不敢称尊号，以长乐王身份代理国政统管制度。诸王都降称为公，任命东阳公慕容根为尚书左仆射，魏伦、杨球、鲁公、王腾为尚书，岳贞为侍中，杨哲为中书监，张通为中领军，其余文武各恢复旧职。改谥慕容宝为惠敏皇帝，庙号列宗。当初太原王慕容齐在建安起兵，南北各地的人纷纷响应。蓝汉派他哥哥的儿子蓝权讨伐慕容齐，慕容齐消灭了蓝权，一匹马都没能返回，然后进军驻扎在乙连。慕容胜杀了蓝汉后，命令慕容齐停兵。慕容齐采用丁陵人严生、乌桓人王龙的计谋，于是不接受命令。贾莹日率领三万多军队进至横沟，距离龙城十里。慕容胜出兵攻击，大败慕容齐，活捉慕容齐而回，斩杀了他的同党100多人，赐慕容齐自尽，桓王慕容恪的后代就此断绝。群臣坚决请求慕容胜上尊号，慕容胜没有允许。魏王拓跋圭迁都平城，开始营建宫室，建立宗庙，设立社稷。宗庙每年祭祀五次，用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和腊日。桓玄请求担任广州刺史。会稽王司马道子忌惮桓玄，不想让他留在荆州，就顺从他的愿望，任命桓玄为都交、广二州诸军事、广州刺史。桓玄接受了任命，却没有赴任。豫州刺史于凯因为司马道子划出他的四个郡交给王宇管辖，上书说江州是内地，而西府北部与敌寇接壤，不应该让王宇分头管辖。朝廷不答应，于凯发怒，派他的儿子宇弘去游说王公说，司马尚之兄弟又掌握了权力，超过了王国宝，想借朝廷的威势削弱地方藩镇，惩治警戒以前的事情，祸患不可预料。现在趁他们的计谋还没有成功，应该早点对付他们。王公认为说的对，把这话告诉了殷仲堪、桓玄。殷仲堪、桓玄答应了，推举王公为盟主，约好日期一起进军京城。当时朝廷内外一律阻隔，渡口巡逻非常严密紧急。殷仲堪用斜文卷写信，藏在箭杆里，加上箭头图上漆，通过于凯送给王公。王公打开信，卷的纹理角边都歪斜了，不能再辨认出是殷仲堪的亲笔信，怀疑是于凯伪造的，而且认为殷仲堪去年已经失约没有来，现在一定不会行动，于是提前发兵。司马刘牢之劝谏说，将军是皇上的舅舅，会稽王是天子叔父，会稽王又当国执政，以前为了将军杀了他所宠爱的王国宝、王旭，又送来了王兴的信，他对将军的屈从已经很多了，近来他所任用的官员虽然不令人满意，也不是大的过失。把于凯的四个郡割给王瑜，对将军有什么损害？晋阳的军队难道可以多次发动吗？王公不听，上表请求讨伐王瑜，司马尚之兄弟。司马道子派人游说于凯说，从前我待你恩情如同骨肉，帐中饮酒，既待交谈，可以说是亲近了，你现在抛弃旧交，结交新的援助，忘记了王公过去欺凌侮辱你的耻辱吗？如果想委身臣服于他，让王公得志，他一定认为你是反复无常的人，怎么肯深深亲近信任你？你连自身性命都保不住，何况富贵呢？于凯发怒说，王公以前去参加先帝的葬礼，项王忧虑害怕无计可施，我知道事情紧急，立即带兵赶到，王公不敢发作。去年的事情我也是等待命令才行动，我侍奉项王没有辜负他的地方，项王不能抵抗王公，反而杀了王国宝和王旭，从那时以来谁还敢再为项王尽力呢？ 我于凯实在不能拿全家百口的性命去帮助别人屠杀消灭。当时于凯已经响应王公的檄文，正在征召兵马。使者回来报告，朝廷担忧恐惧，内外戒严。会稽王的世子司马元显对司马道子说，以前不讨伐王公，所以才有今天的祸难。现在如果又顺从他的欲望，那么太宰那样的灾祸就要到了。司马道子不知该怎么办，把所有的事都交给司马元显，每天只喝美酒而已。司马元显聪明机警，略通文艺，志向气概果敢敏锐，以安危为己任。附会他的人说他神武，有明帝的风度。殷仲堪听说王公起兵，认为自己去年耽误了日期，于是立即发兵出发。殷仲堪向来不善于做将领，把军事全部委托给南郡相杨全七兄弟，让杨全七率领水军5000人为前锋，桓玄其次，殷仲堪率兵20000相继而下。杨全七自认为从先祖汉太尉杨震到父亲杨亮，九代都以才能德性著名，夸耀自己的门第，认为江南没人比得上。有人拿他和王寻相比，杨全七还愤恨不满。而当时的名流因为他晚过将来，婚姻和官职都不合门第，杨全七和哥哥杨广、弟弟杨思平、堂弟杨资敬都粗犷，常常被排挤压制。杨全七常常慷慨激昂，咬牙切齿，想借机会实现自己的志向，所以也赞成殷仲堪的谋划。八月，杨全七、桓玄突然到达盆口，王瑜没有防备，仓皇逃奔临川，桓玄派偏军追击，抓获了他。燕国任命河间公慕容熙为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中领军、司隶校尉，城阳公慕容元为卫将军。慕容元是慕容宝的儿子。又任命刘忠为左将军，张豪为后将军，都赐姓慕容氏。李汉为中常侍、辅国将军，魏双为前将军，张顺为镇西将军，昌黎隐、张真为右将军，都封为公。乙亥日，燕国步兵校尉马秦等人谋反，被处死。事情牵连到骠骑将军高阳公慕容崇、慕容崇的弟弟东平公慕容成，都被赐死。宁朔将军邓启方、南阳太守吕秋宪率领20000军队攻打南燕，与南燕中军将军法、辅军将军和在管城交战，邓启方等兵败，单人匹马逃跑，才免于一死。魏王拓跋圭命令有关部门划定经济范围，标示道路里程，统一度量衡，审定度量的标准，派使者巡视各郡国，检举上奏守宰中不法的人，亲自考察升降官员。九月辛卯日，加给会稽王司马道子黄钺，任命世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，太尉将军王寻、右将军谢衍带兵讨伐王公，乔王司马尚之带兵讨伐于凯。乙未日，燕国任命东阳公慕容根为尚书令，张通为左仆射，魏伦为右仆射，慕容豪为幽州刺史，镇守肥如。己亥日，乔王司马尚之在牛渚大败于凯，于凯单人匹马投奔桓玄。会稽王司马道子任命司马尚之为豫州刺史，他的弟弟司马徽之为骠骑司马，丹阳尹司马允之为吴国内史，司马修之为襄城太守，个人拥有兵马作为自己的援助。以四日，桓玄在白石大败官军。桓玄和杨全七进军到横江，司马尚之退走，司马徽之率领的水军全部覆没。丙午日，司马道子驻屯中堂，司马元显守卫石头。己酉日，王寻守卫北郊，谢衍驻屯宣阳门，来防备他们。王公一向凭借才能和门第欺凌别人，杀了王国宝后，自认为威势没有行不通的，以仗刘牢之作为爪牙，但只把他当作部曲将领来对待，刘牢之自负才能，深感耻辱和怨恨。司马元显知道这种情况，派庐江太守高肃游说刘牢之，让他背叛王公，答应事情成功后就把王公的职位名号给他，又把司马道子的信送给刘牢之，为他陈述祸福。刘牢之对他儿子刘敬轩说，王公以前蒙受先帝大恩，现在贵为皇帝的舅舅，不能辅佐拥戴王室，多次起兵攻打京师，我不能了解王公的志向，事情成功的时候，他一定能处于天子向王之下吗？我想依靠朝廷的威灵，以顺讨逆，怎么样？刘敬轩说，朝廷虽然没有周成王、周康王那样的美政，也没有周幽王、周厉王那样的恶行，而王公依仗他的兵威暴虐蔑视王室，父亲您和他既非骨肉之亲，又无君臣之义， 虽然共事时间不长，但志趣不合，现在讨伐他，在情义上有什么说不过去的？王公的参军何旦之知道了这个密谋，告诉了王公。王公因为何旦之一向和刘牢之有矛盾，不相信，于是设酒宴请刘牢之，在众人中拜他为兄，精锐的士兵和坚固的铠甲全部交给他，让他率领帐下督严颜为前锋。刘牢之到了主里，杀了严颜投降，派刘敬轩和他的女婿东莞太守高雅之回去袭击王公。王公正出城检阅军队，刘敬轩纵马横冲攻击他，王公的军队都溃散了。王公想进城，高雅之已经关闭了城门。王公单人匹马逃奔曲阿，他向来不习惯骑马，大腿上生了疮。曲阿人殷雀是王公的老部下，用船载着王公准备投奔桓玄，到了长塘湖被人告发，抓住了他，送到京城，在泥塘斩首。王公临行时还在整理胡须鬓发，神色自若，对行刑的人说，我因为轻信别人才到了这个地步，退就我的本心，难道不是忠于国家吗？只是要让百世以后的人知道有个王公罢了。连同他的子弟党羽都处死了，任命刘牢之为都督衔、清、冀、幽、并、徐、杨、晋陵诸军事，来取代王公。不久，杨泉期，桓玄到了石头，殷仲看到了芜湖。司马元显从主里飞马赶回京城，派丹阳尹王凯等人征发京城市民几万人，占据石头来抵抗他们。杨泉期、桓玄等上表为王公申辩，请求诛杀刘牢之。刘牢之率领北府兵急速赶到京城，驻扎在新亭。杨泉期、桓玄见了脸色大变，退军到蔡州。朝廷不知道西边军队的虚实，因仲堪等人拥有几万军队，充满京郊，朝廷内外忧虑逼迫。左卫将军桓修是桓冲的儿子，对司马道子说，西边军队可以用言辞瓦解，我知道他们的内情。殷仲堪、桓玄的部下完全依靠王公，王公已经破灭，西边军队沮丧害怕。现在如果用重力引诱桓玄和杨泉期，他们两人一定内心欢喜。桓玄能控制殷仲堪，杨泉期可以让他倒戈，就能拿下殷仲堪了。司马道子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。赵锡辉回京任尚书，任命杨泉期代替锡辉为都督梁、雍、秦三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。任命桓修为荆州刺史，暂且率领左卫文武官员到镇所，又令刘牢之率1000人护送他。贬殷仲堪为广州刺史，派殷仲堪的叔父太常殷茂宣召，命令殷仲堪回军。张相的儿子张超聚集了3000多户人家，占据南皮，自称乌桓王，掳掠各郡。魏王拓跋圭命令与越讨伐他，杨轨驻屯连川，收据汉人和夷人，部众达到10000多人。王启基对杨轨说，突发事才能高而兵势强盛，而且是我的主君，不如归附他。杨轨于是派遣使者向西平王突发乌孤投降。杨轨不久被羌人首领梁基打败，向西逃奔仙海，袭击以夫鲜卑而占据了他们的土地。突发乌孤对群臣说，杨轨、王启基归顺于我，你们不迅速救援，使他们被羌人打败，我非常惭愧。平西将军浑吞说，梁基没有远大的谋略，可以一战而擒获。梁基进攻西平，西平人田玄明捉住太守郭信而取代了他，以此抵御梁基，派遣儿子到突发乌孤那里做人质。突发乌孤想救援他，群臣畏惧梁基兵势强大，大多犹豫不决。左司马赵振说，杨轨刚刚失败，吕氏正强盛，洪池以北不能指望，岭南5个郡差不多可以夺取。大王如果没有开拓的志向，我不敢说，如果想要经营四方，这个时机不可失去。如果让羌人得到西平，华夏和夷人都会震动，对我们不利。突发乌孤高兴地说，我也想成实立功，怎么能坐守穷谷呢？于是对群臣说，梁基如果得到西平，据守山河险要，就不能再制服了。梁基虽然骁勇凶猛，但军令不整，容易打败。于是进军攻击梁基，大败梁基。梁基退兵驻屯龙之堡，突发乌孤进攻，攻下龙之堡，梁基单骑逃奔交河，俘获斩首数万人，任命田玄明为西平内史。乐都太守田尧、 黄河太守张苞，交河太守王志都率军投降，岭南的羌人、胡人数万部落都归附了突发乌孤。西秦王乞伏前归，派遣秦州牧乞伏一州，五位将军牧务，冠军将军翟茂率领骑兵二万讨伐吐谷浑。冬季十月癸酉日，燕国群臣再次上尊号。丙子日，长乐王慕容盛开始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尊皇后段氏为皇太后，太妃丁氏为献庄皇后。当初蓝汉当政时，慕容盛跟随燕主慕容宝出奔，蓝妃侍奉丁后更加恭敬。等到蓝汉被诛杀，慕容盛认为蓝妃应当连坐，想杀死他。丁后因为蓝妃有保全之功，坚决争辩，蓝妃得以免死，但最终没有被立为皇后。大赦天下，殷仲堪得到诏书，大怒，催促桓玄、杨权妻进军。桓玄等人对朝廷的任命感到高兴，想接受，犹豫未决。殷仲堪听说后，急忙从芜湖向南返回，派遣使者告诉蔡州的军士说，你们如果不各自散归，我到了江陵就把你们的鱼口全部诛杀。杨权妻的部将刘系率领2000人先归。桓玄等非常恐惧，狼狈向西返回，追赶殷仲堪到浔阳，追上了他。殷仲堪已经失去职位，依靠桓玄等人作为后援，桓玄等人也借助殷仲堪的兵力，虽然内心互相猜疑，但形势不得不联合。于是以子弟互相交换人质，人五日在浔阳结盟，都不接受朝廷的命令，联名上书为王公申辩，要求诛杀刘牢之和乔王司马尚之，并诉说殷仲堪无罪，唯独被降职贬黜。朝廷非常忌惮他们，内外骚动，于是又罢免还休，把荆州还给殷仲堪，下幽诏安慰小玉，以求和解，殷仲堪等人才接受诏书。御史中丞江济弹劾还休专为自己考虑，贻误朝廷，下诏免去还休的官职。当初桓玄在荆州行为豪放纵恣，殷仲堪的亲信都劝殷仲堪杀掉桓玄，殷仲堪不听。等到在浔阳时，借助他的声望地位推举桓玄为盟主，桓玄更加自负傲慢。杨权妻为人骄横凶悍，桓玄常常以寒视看待他。杨权妻非常怨恨，秘密劝说殷仲堪，认为桓玄终究是祸患，请求在蒙坛袭击他。殷仲堪忌惮杨权妻兄弟勇猛健壮，恐怕杀了桓玄后不能控制，苦苦禁止，于是各自返回所镇守的地方。桓玄也知道杨权妻的图谋，暗中怀有夺取杨权妻之位的志向，于是驻屯在夏口，延请史安太守姬殷人便范之为长史，作为主要谋士。这时诏书唯独不赦免于凯，桓玄任命于凯为武昌太守。当初西辉为朝廷抵御西军，桓玄未能得到江州，想夺取西辉的雍州，任命西辉为广州刺史。西辉听说后恐惧，询问众人，众人都说杨权妻来的话谁不尽力，如果桓玄来恐怕难以与他为敌。不久听说杨权妻替代自己，于是与闾丘县谋划聚兵抵抗。杨权妻听说后扬言桓玄来进入沔水，以杨权妻为前锋。西辉的部众相信了，望风全部溃散，西辉请求投降。杨权妻进入府署斩杀闾丘县，放西辉返回都城。到阳口时，殷仲堪暗中派人杀了他，连同他的四个儿子假托是群蛮所杀。西秦乞伏一州与吐谷浑王世皮在渡周川交战，世皮大败，逃奔据守白兰山，派遣儿子荡起到西秦做人质，请求和解。西秦王乞伏前归把宗族女子嫁给他。梁国建武将军李鸾献出新城投降，突发无辜。十一月，任命琅琊王司马德文为卫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征虏将军司马元显为中领军，领军将军王雅为尚书左仆射。辛亥日，魏王拓跋圭命令尚书吏部郎邓渊建立官制，协调音律，仪曹郎清河人董密制定礼仪，三公郎王德制定律令，太史令朝崇考察天象，吏部尚书崔洪总揽裁定，作为永久的制度。邓渊是邓羌的孙子。杨轨、王启基率领数千户百姓归附西平王突发乌孤。十二月己丑日，魏王拓跋圭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天兴，命令朝廷内外都束发戴帽，追尊元祖茅以下27人多为皇帝。 是六世祖拓跋力微为神元皇帝，庙号始祖。祖父拓跋石义坚为昭成皇帝，庙号高祖。父亲拓跋石为宪明皇帝。魏国的旧俗，四月祭祀上天和东庙，六月率众到阴山雀霜，七月在西郊祭祀上天。到这时开始依照古代制度制定郊庙朝享的礼乐，但只有四月祭祀上天时亲自前往，其余大多由有关官员代行。又采用崔洪的建议，自称是皇帝的后代，以土德为王，迁徙六州二十二郡的首宰，豪杰二千家到代都，东到代郡，西到善吴，南到阴馆，北到参合，都作为京畿地区。京畿之外四方四围设置八部师来监察。己亥日，燕国幽州刺史慕容豪、尚书左仆射张通、昌黎尹张顺因谋反被诛杀。当初琅琊人孙泰向钱塘人杜子恭学习妖术，世人百姓大多信奉他。王寻厌恶他，把孙泰流放到广州。王雅向孝武帝推荐孙泰，说他知道养生的方法，被召回累官至新安太守。孙泰知道晋朝国运将中，趁着王公之乱，以讨伐王公为名，聚集兵众，聚敛财货聚义，三吴地区的人大多跟随他。有识之士都担忧他作乱，但因为中领军司马元显与他交好，没有人敢说。会稽内史谢由揭发他的阴谋，即有日会稽王司马道子派司马元显诱捕孙泰并斩杀了他，连同他的六个儿子。孙泰的兄子孙恩逃入海中，愚昧的百姓仍然以为孙泰是蝉蜕没有死，到海中资助孙恩。孙恩于是聚集亡命之徒得一百多人，图谋复仇。西平王突发无辜，改称为武威王。这一年杨胜派遣使者归附魏国，魏国任命杨胜为仇持王。